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你好，我是张德仁，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四课。今天要介绍的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作者顾名思义是路加，那么这路加很有可能就是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所说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所以他的职业是位医生。那么他也曾经参与在保罗的宣教旅程里，在使徒行传里常用我们这个主词来表达，因为使徒行传也是路加所写的，而出现我们的时候就表示那段旅程是路加与保罗同行。那路加福音的写作对象是谁呢？从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记载着，这卷书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大人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它是指着一个政府的官员或是一个有钱的人物，当然他很有可能是路加写作耶稣生平的一个赞助者。但不是说路加福音只是写给这个人而已，从广义来讲，路加福音也是写给每一个人的，特别是写给非犹太背景的人。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着有一个湖叫做格尼萨勒湖，其他福音书会用加利利湖来称呼它。那么为什么在路加福音称加利利湖为格尼萨勒湖呢？这个称呼法特别是住在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人的用法。我们从这个线索也可以知道，路加福音的写作对象在广义上是写给非犹太背景的人。好，再来以路加福音的结构来看，大体而言，路加是按着次序写作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一章三节提到，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当然这个次序你可以说是指什么次序啊？严格来讲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就是时间的次序。比方说路加福音一章五节提到，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路加福音二章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路加福音三章一节，该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所以按照路加福音一章五节、二章一节、三章一节、三章二十三节，你就看到一个时间的次序。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路加福音一章三节所说的，路加说要按着次序来写，除了指的是时间的次序之外，也有可能是 以神学为考量的次序。比方说，路加把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试探的那个次序，把试探二和试探三做了对调，这个对调是为了凸显最后那个圣殿的主题。当然这个以神学为考量的次序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在新约浅说这门课里头就不探讨，但起码你要知道有时间的次序这一档事。再来，路加福音里头有四个比较重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圣殿，当然这个圣殿好像也告诉我们基督信仰是与犹太教的这个背景是有它的连续性啊。在第二章提到祭司，提到献祭，也提到到圣殿去过节，那么耶稣的侍奉呢，甚至也是先到会堂去。那么圣殿这是一个主题，还有圣灵，路加福音特别描述圣灵这个主题。比方说圣灵在施洗约翰还有耶稣诞生的事上他的工作，圣灵充满西面还有亚拿，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下，回到加利利的耶稣也带着圣灵的能力来宣讲与侍奉。圣灵是一个路加福音里头很重要的主题。第三个主题是小人物，路加好像特别关注一些被忽略的一些小人物，一些卑微的人。当然很有可能是因为这卷书的受书者是提阿非罗大人，路加想要借此来告诉这位有钱人，其实神也眷顾也使用那些卑微的人。在路加福音里面，像牧羊人，像妇女等等啊，都特别被强调出来。第四个，路加福音里头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祷告。几乎耶稣祷告的时刻都是侍奉重要的转捩点。比方说好了，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提到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强调祷告。路加福音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节，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以上你需要知道路加福音的几个强调的主题，你在读的时候呢，这些主题出现的时候需要格外留意，一个是圣殿，一个是圣灵，一个是小人物，还有祷告，四个主题。好，那路加福音的分段大纲可以分成六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一章一节到四节，是一段序言。一章五节到二章五十二节是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诞生与耶稣的童年。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三节是施洗约翰的侍奉、耶稣受洗、家谱以及耶稣受试探。四章十四节到九章五十节提到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四十四节 是耶稣往耶路撒冷路上所发生的事。第六段，19章45节到24章53节，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受苦周。你大概了解了一下分段，那么路加福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别的福音书所没有的，那就是路加福音独有的五个比喻。路加福音第7章两个负债人的比喻，路加福音第10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加福音14章大筵席的比喻，路加福音16章不义的管家的比喻，路加福音19章交银与食仆的比喻。那么这个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这五个比喻也很重要，我们需要特别来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首先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头2章的重点，好像路加放在几个人物身上，有天使撒加利亚、伊丽莎伯、玛利亚、西面还有亚拿。那么在这几个人物上又看到2个大的对比，那就是撒加利亚的反应还有玛利亚的反应。路加福音一开始记载有一个人叫做撒加利亚，而他和他的太太叫伊丽莎伯，他们没有生育，而两人年纪又老迈，但神把孩子赏赐给他们。路加福音1章18节到20节记载，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我们看到当神把这么棒的一个应许给了撒加利亚，而他的反应是不相信。那玛利亚呢？当神的使者对玛利亚说他要怀孕生子，路加福音1章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而且1章29节、2章19节、2章51节记载了玛利亚他反复思想并且存在心里。路加福音一开始好像就告诉读者说，面对神的话、神的应许，你是要选择像撒加利亚的反应还是玛利亚的反应呢？选择像撒加利亚的反应，你的结果是丢脸；选择像玛利亚的反应，你的结果是荣耀。再来，到了路加福音3章，耶稣终于出场了。而3章21节到4章13节，路加透过3个角度来刻画这位出场的主角耶稣。第一个角度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提到耶稣是天父的爱子。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 第三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提的，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二十二节，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路加以三个角度来刻画这位主角，第一个，他是天父的爱子，接着以家谱的方式告诉我们，耶稣的出现对全世界的人都有意义。为什么呢？路加的家谱，如果我们仔细看，发现很特别，因为他最后是一直追溯到亚当，而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路加的家谱是在强调耶稣与全人类的关系。耶稣不是只对犹太人有意义，对你我都有意义，这个意义是普世性的。路加描述耶稣的第三个角度是以反面的方式来表达，那就是第四章，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连魔鬼都说他是神的儿子。主角出场了，第四章十四节到九章五十节，就是这位主角神的儿子耶稣正式与人面对面的记载。路加从耶稣的家乡加利利开始，然后记载耶稣是向耶路撒冷来出发。基本上在四章十四节到九章五十节铺排着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耶稣的医病赶鬼，第二个主题是耶稣的讲道，第三个是耶稣呼召门徒。此外，在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到五十节也出现了一个独有路加所记载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也就是两个负债人的比喻。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告诉我们，爱不是被赦罪的原因，爱是被赦罪的表现。你我的罪被主赦免了，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应该是更多的爱神，所以我们可以检视我们自己对神的爱，来反思我们是否真实的是悔改信福音呢？再来，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四十四节，就是耶稣往耶路撒冷路上所发生的事。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也是有出现了，只有路加有记载耶稣所说的一些比喻，比方说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那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谁能够明白耶稣的心呢？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是来审判我们，而是来爱我们，来怜悯我们的。这个是好撒玛利亚人那比喻的重点。独有路加记载的比喻，得人再举一个例子，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到第二十四节，大筵席的比喻。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到二十四节，这个大筵席的比喻告诉我们，神是主动的，他很慷慨，邀请你我进入救恩的大筵席。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人如果拒绝神的邀请，无论他推辞的借口是什么，神都不接受。这比喻也告诉我们，神国的筵席还有空位，因此我们仍需赶快传福音，让人可以得着这救恩的好处。在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四十四节， 耶稣往耶路撒冷路上所发生的事。这里也是一个路加独有记载比喻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路加福音第16章1到13节不义之管家的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里，这比喻告诉我们，你我生命的使用要有永恒的眼光。有一个管家，这管家当然在原文当中指的是一个有钱人，他的财产管理者，他有相当的权力，可以代表主人处理他的产业。他后来被辞退了，当然也因着他被辞退而不是被降职，我们看到他不是奴仆，而是一个受薪的雇员。管家就叫欠债的人改写所欠的数目。当然现在有些学者提到，在当时那个时代，借人家钱包含了本金还有利息，而利息常常是高利贷，那么这管家很有可能所改的是把高利息的部分给去掉，只将本金的数目写上。当然他这个行动就为自己赢得了很多的好朋友，这些欠债人必然对他是满怀感激。然而我们需要留意这个比喻所要说的重点是，如果地上这位不义的管家，他都会想到自个儿的将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使用今生的生命，你有没有用永恒的眼光来看看你今天如何使用你我的生命呢？今生是短暂的，永恒的才是真实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四十四节是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路上所发生的事，其中有只有路加记载的一些比喻，比方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大筵席的比喻、不义之管家的比喻，还有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七节交银与食仆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七节的比喻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工作，就是要活出我们的信仰，好好传福音以及好好服侍。我们在地上是否忠心，也攸关于将来的审判，还有主是否给你我称赞。路加福音最后一段十九章四十五节到二十四章五十三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了耶稣在耶路撒冷受苦周的侍奉。二十章一到四十四节是一连串针对耶稣死对头的争论。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只准一言堂式的教导，不问是非对错，而耶稣爱他们。在第二十章里头，我们看到了有针对纳税这个主题，耶稣予以回应，因为宗教领袖盼望透过政治的陷阱来合法的逮捕耶稣，但耶稣说话是很有智慧的。在二十章二十七节到四十节，撒都该人 也透过复活这个主题来挑战耶稣。当然，结果都是自取其辱，与耶稣争论的下场就是哑口无言。20章45节到21章38节是在圣殿里针对门徒还有群众的一段教导，提到了需要防备文士，不要像当时的宗教领袖，明明清楚神的旨意却背道而驰。比方说，穿着长袍四处走动，骄傲，喜欢高位和首位，也就是喜欢别人尊敬他，侵吞寡妇的家产，贪婪，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假装敬虔。耶稣称赞那寡妇的奉献。此外，21章5到36节也预言到将来，将来会有许多的苦难，但是苦难，信徒需将之理解为做见证的机会。最后，22章1节到24章53节，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受难、受死与复活。最后这个阶段，我们再次看到了祷告这个主题被强调出来。除了先前在22章39节，耶稣照常他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就是白天服侍，晚上祷告，而这个纪律的生活也是他得胜生活的一个基础。此外，我们看到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有一个经历，是路加福音记载的，在22章43节还有44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我们看到当耶稣祷告的时候，有天使加添他力量。我们生命也会有许多的艰难与苦难，可是耶稣给我们面对这种艰难的示范是祷告，而且你会惊艳到神所赐的力量。连耶稣面对在钉十字架时，旁边有个犯人承认耶稣是无辜的，耶稣也为他祷告。而且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说啊，当下耶稣说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里许多地方都强调了耶稣的人性面，在人性里他透过祷告来支取神的力量，而这个榜样也为而后面对逼迫的教会以及在苦难当中的信徒提供了很重要的指引。以上是德人对路加福音的简单介绍，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人。